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看课本第122页第一行，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好，我们继续看浊世恶苦第35。上礼拜讲到这个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这个讲啦，一个人啊，他如果有权力有地位的时候啊，可能呢，这个在上位的，有的呢是不明白事理，我们说那个居上不明，可能就是他对于这个是非善恶啊，自己就没有这个明察的能力，或者呢，有的呢，甚至啊，他自己心里都很清楚，可是呢，他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我们说啊，我们自己啊，这个在帮这个工作职场上啊，或者呢，我们看这个世界各国啊，每一个国家里面啊，这个政府啊，它是不是能够清明啊，还是呢贪官污吏多啊，其实呢都是呢在上位的啊没有做出一个好榜样来。好，那下在下呢就学着上面这样做。那这个风气呢日积月累啊，到了有一天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齁。那我们看呢古今中外的历史啊，这些这个例子啊，我们是随处可见。齁，这个居上不明啊，在位不正啊，导致的这个风气呢，就是陷人冤枉，损害忠良。齁，那我们在这个历史中国历史上啊，这个例子太多太多齁，我们举一个呢比较近的，就是这个和珅啊，就是这个清朝乾隆皇帝的一个宠臣啊，他是呢以巨贪为名啊，这个乾隆皇帝呢对他啊非常的宠信啊，并且将他的这个最小的女儿啊，他这个第十个最小的女儿呢嫁给这个和珅的长子啊，从此之后呢，这个和珅不仅是这个朝里的大臣呢，还是呢这个皇亲国戚，好，所以呢这个权力啊就更加的这个成长，好，所以他这个啊私欲啊，他自己的这个欲望呢也日益的膨胀，好，所以他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啊，结党营私啊，然后呢聚敛钱财，而且用这个贿赂啊，破坏、恐吓、暴力、绑架等等的齁，笼络这个地方的势力，然后呢打击啊跟他呢这个意见不同的，不管是政治上或者是在这个商业上齁。所以呢和珅啊，他是迫令这些商人齁都要呢臣服于他，然后呢如果呢不加入他这个集团啊，他甚至呢会把他整个家族都灭了齁。就有一个呢是浙江的一个富商，他姓曾，曾国藩的曾。他呢就是拒绝跟这个和珅这一帮啊交往，然后要缴这个帮费，好，他就不愿意交。不愿意交的时候啊，这一夜之间啊，全家大大小小统统被这个和珅杀掉，然后家财啊里面的这个金银财宝全部被和珅拿走，然后对外就称说啊是遭到这个强盗啊抢贼抢劫。后来呢是到了这个御史啊，把这个公案平反之后啊，人家才知道原来啊这个曾家这个灭门啊是这个和珅做的。所以当时呢很多很多啊，这个没很多人都是因为和珅的这个个人的喜恶啊，就呢攸关他的生跟死啊，那只是举一个其中一个小例子而已。那此外呢，这个和珅他自己还经营啊工商业，因为和珅啊从他这个传记里面看起来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他这个从小家里很贫穷，父母亲啊都很早就往生啊，母亲是因为生弟弟的时候难产就往生了，爸爸在他7岁的时候也往生，所以等于啊他们这个兄弟啊在这个贫困交加的这个日子里面啊成长之后啊，他自己本身其实是非常的奋发，非常的勤奋，然后小时候的道德也很好。可是等到了有权力之后啊，这个人心他就变了。他自己呢长得非常好，有那个这个那时候啊外国使节都已经来到中国了， 用那个黑白照片拍出来，这个传记里面还有他的照片，长得呢是非常的俊雅。好，这个传记的人呢、啊、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然后他自己呢年纪轻轻啊，可以通四种语言，他是满人、满藏，好，然后呢这个还有蒙古，还有一个另外一种语言，一个人可以年纪轻通四种语言，所以能力非常好，又善于理财啊、哦。那他你看他自己啊，在朝廷里面做官不讲，私底下开这个当铺有75间，然后呢银号就是我们现在的银行300多间，还跟这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啊，这个广东的这个13行，这个广东13行就是当时在这个大陆啊，这个通商之后在沿海都有这个分公司的，这些他都有来往。从此之后呢，成为后人啊，我们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贪官之王，贪污之王。在这个公元2001年的时候啊，我们在看这个亚洲华尔街日报啊，把这个和珅啊选为18世纪的世界首富啊，这个他这个财产之多啊，多到哪一种状况啊，不把这个资料翻出来还真的不晓得，实在吓人。他这个18世纪啊，在欧洲啊最奢华的就是这个法国这个国王路易14，他这个财产还比路易14还多好几倍啊，所以是真的可以知道说这个齁、哦、这个和珅当初啊在这个清朝的时候真的是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这个啊太子这个嘉庆啊都要对他、啊、非常的敬畏。好，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在上不明，其实乾隆皇帝啊他也很清楚，他呢这个在朝当皇帝啊60年，曾经下江南，因为喜欢江南的美景还有呢美女，下来6次，这个6次每一次下来啊都是哎呀就是随从要好几万人，然后他所经过的地方这个官民百姓呢都要对他做很多很多的服务啊，这样子劳民伤财都是和珅啊从头到尾都帮他准备得很好，然后投其所好，他喜欢听好听的话他就说好听的这个话给他听啊，都服侍得很好。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他也很清楚和珅是一个贪官，可是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事很多那个这个人家那个大官啊弹劾他很多次都被这个乾隆皇帝把他按下来都没事。好，可是呢到了这个乾隆皇帝啊驾崩的时候，他往生5天以后啊，嘉庆啊登基呢就把这个和珅革职，所有他以前老爸封给他的一些官啊一些爵位全部都把他拿下来，然后呢就把他关到大牢里面，全家就是抄家。当时呢这个和珅啊当权做官20多年，他的财产啊光是白银就有2000万啊，我待会呢有一张表给你们看，就有2000万啊，然后他的土地跟房舍呢在全国有100多处。在这个道里面啊讲这个和珅这个例子啊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哦、他把他这个钱财啊总计起来啊，其实和珅一家他一家的财产啊就可以把清朝末年以后啊列强侵略以后所有的大小战役的赔款全部他一个人就可以偿还。好，你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签了南京条约，赔款则这个白银是300万两。好，第二次鸦片战争签了北京条约跟天津条约，赔了800万两这个白银。甲午战争的时候签了马关条约，赔了2亿两。好，这个都是讲白银。八国联军的时候啊，这个辛丑条约共计赔了这个白银4亿5千万两。好，这个四个战役大大小小一共呢赔款。清朝赔了6亿6100万两，结果呢和珅啊把他的这个白银跟土地还有珍珠这些宝贝啊全部换成白银来算的话呢有8亿到11亿，所以他一家的财产就足够赔啊这个清朝每一年的税收啊，当初每一年的税收只有7000万， 等于他的家产呢，可以呀、啊，等于这个清朝15年的税收，这不得了啊！所以啊，他这个20年当中啊，炼财炼的，是不把这个数字弄出来，还真的不知道，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可是呢，这个在道啊里面啊来看啊，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惕。一个人啊，你说我今天亏你的钱啊、哦，把你的钱污了1000万啊、哦，我只欠你1000万。可是他今天啊，这个污掉了这个8亿到11亿的两啊，这个是全国纳税人的这个钱来的，人家不是心甘情愿给你的，都是用这种不合法的手段取来的钱财。最后呢，他是被这个嘉庆皇帝啊赐给他一条白绢，让他呢要自己呢自缢而死，然后全部的财产充公。这个是现世的果报，那时候他才48岁，差不多我这个年纪，也不太老。可是呢，所有的财产可能啊，有人看到是说他这个家里面啊用的盘啊、碟啊、筷子啊都是黄金造的，穷奢极舍的这样子来生活，可是能过几年？好，老那个死了之后呢？这往生之后啊，还没完。这个道全国百姓这么多，啊，这些税收都是啊，上下全国百姓上下的血汗钱呐，啊，这个征收来的。可是呢，他一个人是这样子挥霍，然后用不正当的这个手段呐、啊、敛财，啊，所以呢，这个往生之后到哪里，我们其实都不用问都知道，是非常可怕的。好，用这个例子呢，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呐、啊，在这个公家单位上班的，尤其要注意。好，私人机构的也是。好，我们在人家这个单位里面工作啊，给我们一份薪水养家活口，可是呢，一定要尽心尽力。好，拿人家多少钱呢，我们就做多少事情给人家。好，那公家单位的尤其是啊，因为呢，我们领的钱呐、啊。是全国百姓的纳税钱，所以常常现在民主国家说是公仆公仆，你就真的要是公仆才是公仆哦，不是呢要选票的时候说我是你的公仆，可是呢那个选上以后我就是逃给了、哦、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的，因为这个业果啊是丝毫不爽的、哦、你这个没有在这个位置没有好好的做、哦、你是这个这样子像和珅这样子做的话，他其实啊这个乾隆皇帝包庇他之后，嘉庆皇帝一上来，这个位置已经不好坐了，因为这个啊，整个国家的元气啊受到很大的伤害，然后呢风气也不好，就变成了非常的这个败坏。本来清朝啊，我们去看他的这个历史啊，他的宫廷里面的他本原来就是个外族嘛，满族是从东北来的，他对于啊这个中原的文化，他是全力的去努力的去吸收，好去研究。他宫廷里面啊，所有的规矩是比历代历朝都要多，还要严。好，所以你看有这个康熙、雍正的盛世，来到乾隆享受这个祖先给他的这些啊，这个坐稳60年都在享受。可是呢，这个元气啊，这个福报，我们说享完就没有了。到了嘉庆以后，后面你看道光啊，这个咸丰、同治，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说啊，是真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家道中落了啊，所以很明白的对这个国家这个元气大伤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很明白这个道啊，如果呢不是合法的。按照合法的范围的方式取得的呢，这个业是非常非常重的啊、哦。但是呢，就是没有学习，不知道啊、哦，以为说呢，这个现前看到的啊、哦，只要是五欲六尘啊，最好最好的享受呢，那这个走上这条路之后啊，就真的是不归路啊、哦。他的现世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啊、哦，就是死路一条。这个来生呢，不知道还要偿还多少。生生世世都还不完，因为道这么多、哦、所以我们 县市也都看得到哈，那些独裁国家也好，好一当上总统，一当一辈子的，这个下来下场也都不好。好，即使他县市你看不到呢，他的子孙也都不好。好，如果我们稍微有记忆去回想啊，世界各国啊，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好，不能呢不明白呢这个因果的这个道理呢，它是清清楚楚的。好，不是说我们不相信它就没有的。这个是和珅家里的这个钱啊，实在是吓死人。待会还有那个一张要看哈，所以我们先留着啊。所以他这个家产啊，这个天文数字哈，所以要很谨慎啊。这个贪官污吏啊，它不是一天造成的。但是呢，如果呢在上位的人呐、啊，小单位也是一样，一个局处一个单位啊。他都是上行下效的，其实呢每个人眼睛都是雪亮的，你在上位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啊，底下揣摩得清清楚楚，你喜欢什么我就投给你什么，因为我想升官。好，但是呢你如果呢是公正不阿的啊，底下也不敢乱来，因为呢他也不会想要找死。好，所以呢有什么样的上位的人，他自然培养出啊怎么样的属下。好，如果呢下面的人不好，其实就是在上位的人做不好，都要呢这个自己啊，我们都应该检讨才对。好，底下说啊，这个心口各异，好，所以心里面想的呢跟口里想的讲的不一样。好，我们这个有些人啊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心口各异啊，嘴巴讲的跟他心里想的是两回事。那鸡尾多端，好，这个鸡呢就是讲鸡诈，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呐、啊，伪呢是虚伪，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好，这个尊呢是对于啊自己的长辈，那卑呢是对于自己的部属，好，都不说真话，都是用欺骗的手段。好，这个呢，在一个单位里面啊，公司行号里面也都看得出来啊。有些呢，这个小主管、中阶的主管，他对上跟对下两种态度都不一样的。好，这种啊我们也看很多，就是呢都是呢不是用真诚的彼此对待，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是称讳于痴，欲知后己，欲贪多有，利害胜负，结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现在这个讲的道的范围啊。我们刚讲这个贪官污吏的例子就是道，它是道呢全国纳税人民的钱。好，这个道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呢不是人家心甘情愿给你的，你把人家取到手，那个都叫做道。好，那我们从和珅这个例子就更能够明白。好，那这个道的范围啊非常非常的广大，好，也不好持守。好，所以呢要非常这个注意的。那佛在经典里面解释这个道啊，我们上次讲过叫不逾矩。好，就是呢只要主人啊没有答应给你，你用各种方法把人家拿过来，好，这个都算。好，所以前面我们刚讲的居上不明，在位不正啊，在这个主管啊没有好好的当上位的，好，那他有权力的时候啊，你今天想要拜托你，好，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好，古今中外也都是一样，差不多都是要送红包，好，要送礼，好，这些呢都是呢啊贿赂啦，贿赂都是算这个道的范围。好，就呢有一个师姐啊，她的啊公公啊常年呢就是抽烟喝酒啊，那喝到最后呢，有一天啊他突然啊自己啊在家里就昏倒了，昏倒之后送到医院去啊，说这个心脏啊哪一条这个动脉啊就是裂掉了。裂掉之后大量出血，要马上开刀。马上开刀呢，这个儿子啊，做儿子的非常紧张，就听说啊，这个医院啊，大大小小刀都要送红包，啊，那起跳是几万，都有价码都出来了。他心里想啊，这个老爸辛苦一辈子，虽然习惯不太好，可是还是这个做儿子还是要救他嘛，所以呢，就筹了钱，包了一个大红包去。包了一个大红包呢，这个手术之前啊，儿子就躲，就是等在这个手术这个门口啊，等这个医生进来。这个医生一看到啊，他就拿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啊，就塞给他。这个医生啊， 别的医生可能非常开心，看了厚厚的，马上装到这个口袋里面。这个医生呢，他一看到，他问他，他说这是什么？他一打开，他说你这样对我是，你这样做对我是一种侮辱。他说我告诉你，我是佛弟子，我是学佛的。他说我不做这种事情，不管你们从哪里打听，你这样做是侮辱我。他说收起来。哎呀，他这件事情他告诉我，因为以前叫他做什么他都不愿意，现在他今天说啊，奇怪，怎么一个医生学佛的竟然表现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他就心里非常的欣慰，他说啊，原来学佛的是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感到非常的庆幸，觉得说啊，后嘎仔，因为我学佛的，你这一包太小太少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佛法不兴啊，都是我们自己做坏掉了，人家这样子一个印象给人家，人家就是种了一个善根，觉得说哦，学佛的人他是这样子的，这做医生是这样子救人命的，好、哦，他不是拿这些东西的，好、哦，那把他这个手术啊一开七八个钟头出来，这个家属感谢他，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哦，他说啊，因为呢你公公过去也有善缘啊，跟我有缘啊，所以就他叫他呢就是要多念佛，然后呢要改吃素，这样对他身体有帮助。啊，说哦，那我们渡了半天十几年没渡到，这个一句话就渡了啊、哦，所以这个啊，所以我们就是自己没做好啊，这个要渡人家、啊、这个力道就不强哈、哦，不大，所以呢，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啊，也都看得到哈、哦，这个收人家贿赂的啊、哦，什么这个大大小小都要红包的啊、哦，这个呢。都是呢，其实都是在道的这个内范围里面。好、哦，底下说呢，称慧于痴，欲治后己。好、哦，就是呢，希望自己呢能够得到这个丰厚的利益。啊、哦，欲贪多有啊、哦，对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也好，五欲六尘啊，都是贪而无厌。啊、哦，利害胜负啊、哦，这里呢就是说啊，看起来啊，这个人表面上所得到的呢，都是呢。地都是圣，可是呢其实啊这个冤结结上去之后啊，这个因果业报啊你是不能够避免的，后面呢可能就是要害而且是负了，所以结分成仇，这个仇呢一个双十节那个双底下呢是一个言，这个仇呢就是我们跟那个仇恨的仇啊是同一个字，就是不顾一切的，甚至呢家破人亡，所以说家破亡身不顾前后，这个前后就是指这个前因后果，这个业因果报呢这个现前的时候啊甚至呢要家破亡身，这个叫做现世报，所以这些事情呢眼前都有，在他得志的时候呢可能不可一世，有权有势的时候，那等他下台的时候呢，那些从前跟他有过节的人啊通通啊会站出来要找他麻烦，都要来报复、哦、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历史啊，就是呢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一面啊最好的这个镜子、哦、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很多、哦、那这个显赫一时的人物啊，我们说啊几个人能够传三代、哦、我们常讲富不过三代、哦、多数的都是自己啊那个自己那一代那个晚年都保不住，一生都保不住，那儿孙更不用讲，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就是呢不知道修善积德，自己在当权的时候呢有权有势的时候啊，如果呢他是一个有智慧有这个明理的人啊，他应该要大修善德，那时候呢他这个果报殊胜，在这个果报还没想完的时候他再去造福，将来的果报呢就源源不断、哦、但是如果他反过来是作威作福来欺压百姓的话，那这个罪啊就造得不得了，等他这个福报享尽之后啊，跟着来的呢就是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善恶道的果报、哦、像和珅这个例子就是，那底下说富有迁徙不肯私欲、哦、这句话呢是说明这个迁令的过失、哦、这个富有啊我们啊人人都想富有，好啊，富有要怎么来？好，我们学到现在都知道呢，都是呢，我们前身啊布施 的果报，财布施所得来的。但多数人呢，得到这个好的果报之后啊，都不肯再修这个因。所以佛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修福不修慧啊，你得的这个大富贵啊，不知道呢再继续修这个修福的话呢，那这一个福报这一生享完之后，来生没有善业都报完了，就只剩下恶业了，这恶业就要成熟了，那就要往下堕。